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装修房子过程中讲真相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1日。下面讲一下两年前我在给外地房子装修过程中讲真相救众生的几件事，与同修分享，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店主见我就像久别的亲人。因为外地的房子打算秋后装修，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与先生下班后就想在当地先看看地砖的款式，了解一下建材市场的行情。我们走进了一家瓷砖商店，一位女子激动地说：“大姐，是你吗？真的是你吗？”她惊讶地看着我，一下握住了我的肩膀。我一看，原来是我家房子装修时卖我瓷砖的店员阿荣。她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花，说：“大姐，这么多年没有你的一点信息，也联系不上你，你还好吗？”她关心地上下打量着我：“你的微信也消耗了，我好担心你啊。”我说：“我很好，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她好像怕我跑丢似的，一直拉着我的手，她的声音哽咽了：“大姐，现在都在用微信，你的联系方式一下子没有了，我都没往好处想啊，我以为你……”她抹着眼泪。我看着眼前这善良的女子，想起了8年前的往事。那时我家房子装修，她正在店里给老板打工卖瓷砖，我从她手里买的瓷砖。她很健谈，我给他详细地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在大陆被邪党迫害、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的真相。他当时20几岁，结婚时间不长，孩子还很小。他不但接受真相，退出了团队组织，而且对大法弟子不畏邪党、坚持信仰的勇气非常敬佩。因为装修，我经常去建材市场，那以后我每上建材市场就给他带上真相小册子，他也与我分享了很多建材方面的知识。一次他对我说：“大姐，自从你来我家后，我家生意可好了，同行都羡慕我家，这月我店是销售冠军，老板都感觉不可思议，乐得合不拢嘴。”我说：“这是你明真相得福报了。”他开心地说：“是是，我知道的，大姐，我得咋谢你呀？我这月工资都翻番了，我请你吃饭。”我说：“不用谢我，也不用请我吃饭，你就谢我们大法师父吧。你把大法的美好，你明真相得福报的事情告诉给亲朋好友，把你看完的小册子传给他们看看，你也是传播福音，也是在做好事，他们也会越来越好的。”后来一天下午，他联系我：“姐，您有时间吗？我想与你说说话。”我看他很憔悴，他说：“我婆婆病了，检查怀疑是白血病，这可咋好啊？他才50多岁，我们夫妻都上班，脱不开身，孩子平时都是婆婆哄着。这几天我带着孩子往医院跑，老板说店里缺人，让我尽快去上班，否则就得重新招人。看来这班我也上不成了。”我说：“现在只能顾眼前了。”我给了她护身符，让她给婆婆带在身上，让婆婆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也跟着念，心诚则灵，把以前给你的绝处逢生让她看看。 我开导他，你以前不是想自己开店吗？塞翁失马也不定是坏事，自己干还可以看孩子。我又跟他举了得绝症念真言康复的例子，他说，大姐，谢谢你，这几天我手忙脚乱的，没个头绪，都快抑郁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我说，谢什么呀，我谢谢你，你把我当成知心人，我希望能帮上你，相信佛法无边，一切都会理顺的。那次见面后，我们没再见过面，恰逢那时我按照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卸载了微信，我们失去了联系。没想到这次我们又相逢了，他高兴地介绍，大姐，你看这就是我开的店，我们还买了新楼房，买了车，这么多年婆婆一直很稳定很好，孩子也上小学了，家里一切都像你说的很顺畅，我们全家人一直感谢你，感谢大法师父，我们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婆婆，救了我们这个家，直到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直拉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好开心能再次见到你，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中共迫害大法的严酷形势，一直惦记着我，怕我遇到了什么不测。我与先生在回家的路上，他感慨地说，看来你这真相没白讲啊，这么多年他还惦念着你呢。这时我与先生又聊起了在市里超级商场发生的类似的事情。在商场卖包的柜台前，一个导购员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跟我打招呼，大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没有什么变化。我微笑着看着他，以为他认错了人，大姐，你不记得我了吧？可我一直想着你呢，你给我讲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呢。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来这个商场里，女儿到楼上购物时，我给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她对我说，我现在越来越信了，自从我退了团队以后，我什么都挺顺的，这大法真灵啊。现在实体店都不好干，公司总优化减员，很多生意维持不下去，撤柜的很多，可我这柜台一直不错的。大姐，真得谢谢你，让我明白了那么多道理。我笑着说，那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讲真相救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超商客流量那么大，茫茫人海，他竟然一眼认出了我，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多人已铭记在心。第二部分，外地房子装修时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一，三个小伙子三次上门，终于得救了。为了看着装修方便，我就从那个小区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房东是个年轻小伙子，签好合同，他说，这房子是我们的婚房，我们搬走了，一直没舍得往外租，我看大姐挺好的，有人住着，通通风，你看有什么要求，跟我说。他因为有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他还请了保洁，打扫了卫生。我发现一个房间的灯不亮了，卫生间有点漏水，电话告知他，他说安排工人过来修。一会儿来了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修水管的，修灯的，打密封胶的，几个小伙子边干边说。我想应该给他们讲真相， 但人心又上来了。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他们这么年轻，无神论思想会不会严重啊？而且他们面相都不善。想到这儿，我就怎么也开不了口。一会儿修好了，他们走后，我感觉很失落。天凉了，厨房的热水器坏了，我通知了房东。房东说，让弟兄买个过水热安上。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也是偶尔在这边住。他说，不行，冬天洗菜洗碗不方便。我让他们给安去。下午，那三个小伙子买来过水热，在厨房，一边安装，一边和我唠嗑。原来房东是他们的老板，生意做得挺大，他们几个是管工地的，这几天恰好他们在城里干活。我与他们讲起了这几年的口罩、毒疫苗、疫苗后遗症，他们都很认可，一会儿就安好了。突然一个小伙子接了电话，然后说，这热水也有了，老板说那边有事，让我们赶紧过去。我很后悔，又错过了讲真相的机会。入冬供暖了，暖气不热，我给老板打了电话，一会儿还是那三个小伙子顶着小雪就过来了。他们说地暖长期不用，可能要清洗一下，可是地暖的分水器拧不动了，他们跟老板申请得换个分水器。老板说，你们看着弄吧，一定修好，别让大姐冻着。我说，一次次麻烦你们，真过意不去，你们老板可真好。其中一个说，这房子一直在中介挂着，想卖了，现在楼市低迷，人们都是买涨不买落，就一直这么放着，也没往外租，不知道咋租给了你，又修这个，又修那个的。其实我们老板真不差钱，我们把暖气修好了，你这儿可能就没什么活干了。另一个小伙子说，大姐，你是不是信什么呀？我笑了笑，刚要开口，那个小伙子又说，我第一次给你干活，就跟他俩说，这大姐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我们老板也说，我这房子租对人了。我想，事不过三，这三个小伙子不是师父给安排过来听真相的吗？如果再不讲，以后可能真的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了。我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异地他乡就不救人了吗？救人还有选择吗？感谢师父借用小伙子的嘴点化我，开启了我在这个城市讲真相、劝三退的里程。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中共迫害的严酷，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卖高价，从中牟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现在他们的魔爪伸向了社会，有些年轻人失踪，可能跟活摘有关。上天要惩治他了，天灾人祸的增加，疫情的泛滥，就是在警告人。我又给他们讲了贵州的藏字石，嘱咐他们如果以后有时间到贵州旅游时，一定到平塘县长布乡去看看那块2亿7000万年前天然形成的王贡石，中国共产党王。上天真的要灭中共了，如果你们入过党团队组织，赶快退出来，别给中共陪葬，保命保平安要紧。他们认真地听着，一个说，大姐，你说的我信，我入过少先队，给我退了吧。另两个也跟着说，我入过团队，我也退。我指着他们，你叫吉祥，你叫如意，你叫有才，前面再加上你们的姓氏好不好？一个开心地说，这名字真好，以后你们就管我叫王有才。三个生命终于得救了。 二，李大师救了我们的命。我从本地聘请了设计公司，一次公司经理和设计师去我外地房子量尺寸，量完尺寸午饭过后，我搭乘设计公司的车往回返，设计师开车，经理在后面坐着，我坐在副驾驶。以前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他们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也做了三退。他们还听了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音频。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在快车道上行驶，到了一个地段，我眼看着设计师的方向盘往左侧的钢结构的隔离带上偏驶过去，我大喊：小好，注意！同时我一把揽过方向盘，幸亏那是午饭后，高速路上车不多，因为车速快，他的车还是与隔离带刮蹭，发出很大的咣当吱吱的声音。设计师吓得不知所措，我说赶紧打转向，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后座的经理吓得语无伦次，设计师把车停下来，双腿发抖，下不了车。我说打开双闪，把警示架放在车后面。我和经理下车看看，车没有大问题，只是车门有刮蹭。经理说：大姐呀，今天幸亏你坐在车上，这是李大师保护你这个弟子呀，我们是沾你的光，不然事就大了，车毁人亡啊。经理又对我说：我看你真镇静。我说：你们已经明白真相，做过三退，我们都有大法师父保护，有惊无险，不会有事的。他俩赶快说：对，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救了我们的命，谢谢李大师。一会儿高速巡警过来瞅瞅我们，看看车，感慨地说：你们可是命大之人呢，你们这是祖上积德了，有神佛保护啊，这是事故多发地段，出事就是大事，你们只是车门刮了下，车不影响开，我们拍个照，这里不能久留，你们也保了险，回去后你们与保险公司联系，我们可以配合，你们可以走了。一场车毁人亡的车祸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弟子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了当时几个人的感激之情。写出这段经历，让师父的救命之恩、大法的威力在世间永远传颂。三，卖家具的老板携员工听真相。在装修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看床、沙发、桌椅等，最后选定了比较中意的一家。我先给卖家具的导购员甜甜讲清了真相，做了三退。一天下午，甜甜给我打电话说：大姐，你今天下午有时间过来吧，我的折扣只能到这里了。上午老板从外地回来了，他正好在店里，价位你还可以跟他当面再商量，没问题就可以订货了。因为高端家具订货得两个月的时间，别耽误你用。下午我见到老板，她是一位非常高雅有气质的女人，我俩恰好是同龄，我们一见如故。她给我讲起了她的创业历程，十几岁开个小店，后来卖家具，一直做到中高端家具，近40年在商海里摸爬滚打，感觉身心俱疲。现在房地产市场不好，对他们这种行业冲击很大，商场各品牌竞争激烈，有的根本做不下去了。他说他家的品牌做得比别家还算好一些，先这么维持吧，员工也得生活呀。他说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次跟你见面就跟你聊了这么多，感觉你脾气非常好，跟你在一起聊天很舒服。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佛法的大法弟子， 可能是大法弟子带的场，让你感觉愉悦吧。他来了兴趣，哦，你是练法轮功的。他握了握我的手，我就感觉你与别人不一样呢。他接着跟我说，我也是有信仰的人，我是佛教徒。我说，有信仰的人都很善良，都相信善恶有报的理，都是有神论者。他频频点头。我开始给他讲中共的无神论学说，坑害了中国几代人。过去共产党把资本家的工厂、地主的土地没收，建政后连续发动政治运动，三反、正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连当年打江山的国家主席、元帅都被迫害致死。连续的政治运动搞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89年六四镇压大学生，从1999年又开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被破坏殆尽，致使人心变坏，道德沦丧，娼妓遍地。他说，你说的都是现实情况，我也很同情弱者，能帮助的尽量帮忙。我总出门，知道练法轮功的人很多，但没正面接触过。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心向善，有五套优美舒缓的动作，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大法书籍翻译成50多种语言，学练大法的人包括各界人士，这么好的佛法修炼，中共却容不了。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他，必然殃及中共组织内的人员。为了挽救人，大法弟子才讲真相，劝人三退。你信佛的是有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是背道而驰的，把你入过的党团队也退出来吧，不然你信的神佛也无法保护你。他赶紧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没上过多少年学，只戴过红领巾，你给我退了吧。这时已经到他们下班开碰头会的时候，来了很多店员。老板说，你给我们员工讲讲吧，这群孩子也得保平安啊。我又把大法的美好、邪党污蔑大法的谎言、天安门自焚伪案给他们讲了一遍。店长和我互动了几个他们疑惑的问题，我一一做了解答。多名员工退出了团队组织。四，宗教徒听真相三退。一次去一个家纺商店买床上用品，我给那位店员讲大法真相，他边摆手边说，你不要与我讲这个，我们老板信耶稣，我们员工也都跟着老板信我们的主耶稣。我说，我们师父讲过，耶稣也是一个伟大的神，这年月中国人能有信仰就很难得，无神论学说可坑了不少人。这样一说，他没有了刚开始的戒备心理。他一边帮我选东西，我们一边聊，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如法轮功不吃药、围攻中南海、参与政治、劝人退党的一些事。我逐一破解了他的疑惑以及三退的必要性。旁边帮忙做垫子的另一位员工也听明白了我刚才讲的，问我怎么个退法。我说，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帮你们退，你们的主也不愿意你们信共产党的无神论啊。他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退出了团队组织。五，房东说，认识你很高兴。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房子装修好了，房东来了电话，问我，今年还租不租房？我说，正好想找你，我家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今年不用租了，你过来验收一下房子，如果没问题，把钥匙给你。 我准备给他讲真相，一会儿他就过来了。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他高兴地说，比你刚来时保洁打扫得还干净。我让他看看地下室，因为地下室有他家的很多东西。为了我方便放东西，他把地下室的钥匙也给了我。他说，不用了，肯定什么也差不了。我把钥匙给了他，并送给他真相护身符。他很开心，双手抱拳说，谢谢你，大姐，我很喜欢你的礼物，认识你很高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几个弟兄跟我说过了。我家的一个远房姑姑与你一样，逢年过节我去看她，她给我很多你们的真相小书，也给我们全家做了三退。你们练大法的都是好人呢。后来听说在中介挂了几年的房子，我搬走后也卖掉了。在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运砂石土料的，做断桥铝窗户的，镶瓷砖的，刮墙的，吊顶的，安窗帘轨道的，卖电器的，安装热水器和扫地机的，卖卫浴的，做美缝的，修漆的，做组装家具的，卖门的，等等，我都给他们讲清了真相。凡是入过邪党组织的，都做了三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在他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感恩师父选择我，幸运地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感谢同修的多次鼓励与帮助，让我完成此稿。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